第93集。第二天上午，林红收到了宋刚自杀前寄出的信。宋刚的信写了有六张纸，每一行字都是感人肺腑。宋刚告诉林红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觉得很幸福，他感谢林红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。他说，自从他的肺坏了以后，他就想着要和林红分手了。可是林红告诉他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不会和他分开。他说，就凭这句话，他也死而无憾。他请求林红原谅他的自杀，不要为他难过。他说，和林红共同生活了20年，胜过和别的女人共同生活20生。他对自己的人生心满意足。宋刚还充满歉意地告诉林红，一年多前他不辞而别，就是想挣到足够的钱，让林红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。可惜他没有挣钱的本领，只带回来3万元，就压在枕头的下面。宋刚希望林红没有自己这个负担以后，可以好好的生活了，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好好生活。宋刚最后说，他不恨李光头，更不恨林红，而且也不恨自己，他只是先走了一步。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时刻眺望林红，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重逢，那时候他们就永生永世在一起了。林红把宋刚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也哭了一遍又一遍，把信纸全都哭湿了。然后林红哭泣着起身，脱下了宋刚的衣服，给他擦洗身体时，注意到了他胸口的红肿。他惊慌的手捏着毛巾，从宋刚胸口的红肿擦到腋下已经化脓的伤口时，他浑身颤抖了。他擦干眼泪，将宋刚的伤口看了又看，不一会儿，眼泪就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再次擦干眼泪，再次仔细地看起了宋刚的伤口，随即他的眼睛又模糊了。他不知道这两道伤口如何而来，不知道宋刚漂泊在外时发生了什么。他手里拿着毛巾呆呆地站立了很久，他流泪，他摇头，他疑惑，他迷惘，他不知道。直到他从枕头下面拿出宋刚用旧报纸仔细包好的3万元，那一刻他差点昏厥过去，双腿一软，跪在了床边，看着散落在床上的钞票，他终于知道了。他把床上的钱一张张地拿在颤抖的手里叠起来，他从宋刚胸前的红肿和腋下的伤口里知道了，这里面的每一张都浸透了宋刚的血汗。5天以后，宋刚的遗体火化时，我们刘镇的群众再次见到林红，看到他的眼睛像电灯泡似的又红又肿。这时的林红已经没有眼泪了，他面无表情，目光冷漠。当宋刚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时，他没有像群众想象的那样失声痛哭，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他在心里对化成灰烬的宋刚说，
无论我做过些什么，我一生爱过的人只有你一个。
李光头也收到了宋刚的信，李光头也读得眼泪汪汪， 宋刚在信里回顾了两个人悲惨的童年，两个人的相依为命，提到了自己回到乡下以后如何长途跋涉进城来看望李光头，提到了他18岁那年回到刘镇参加工作时，李光头如何幸福地上街去给他配钥匙，提到了两个人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的喜悦，然后提到了林红。这时候宋刚的语调变得愉快了，林红没有爱上李光头，林红爱上了他。宋刚差不多是骄傲地这样写，宋刚告诉李光头，他为李光头的每一次成功都是暗暗高兴。他说，妈妈临死前嘱咐他要好好的照顾李光头，他现在很高兴，见到妈妈的时候没有任何顾虑了。他会告诉他李光头如何的了不起。写到这里，宋刚又伤感起来了。他说自己非常想念爸爸宋凡平，如果没有那张全家福的照片，他肯定记不起爸爸的模样了。希望那么多年过去后，爸爸的模样没有变化，他在阴间遇着爸爸时可以一眼认出来。信的最后一页，宋刚嘱咐李光头，为了他们的兄弟之情，一定要给林红一个好好的安排。宋刚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李光头，你以前对我说过，就是天翻地覆康尔海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现在我要对你说，就是生离死别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李光头也把宋刚的信读了几遍，他每读完一遍就扇自己一个耳光，然后痛哭几声。宋刚死后，李光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不再去公司上班了，整日待在他的豪宅里沉默不语。只有刘富一个人可以进入他的豪宅，可以站在他的面前。刘富向他汇报公司的经营时，他像个幼儿园的孩子望着老师那样望着刘富。刘富汇报完以后听取指示时，李光头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叹息一声说，天快黑了。刘富站了一会儿，什么指示也没有得到，只好提醒李光头，
李总，您的意思是？
李光头扭过头来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刘富说，
我现在是个孤儿了。
林红在整理宋刚的遗物时，发现有两样应该交给李光头，全家福的照片和宋刚抄写下来的李光头当厂长的任命文件。林红把两件遗物装在两个信封里，让刘富转交给李光头。李光头从刘富手中接过两个信封，首先打开的信封里划出了全家福的照片，掉到了地上。李光头跪在地上捡起照片，拿着照片和另一个信封走向了自己的书桌，坐下后拉开抽屉后摸索了很久，找出了另一张全家福的照片。李光头将两张照片看了又看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起，推进了抽屉，然后站起身来走向刘富时，打开了另一个信封。他看到了20多年前宋刚亲手抄写的任命文件时，他的脚步停止了。他疑惑地看着上面的字， 看到了下面宋刚当时用红墨水画出来的红章时，李光头知道这是什么了。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宋刚遗体火化的这一天，李光头才走出了他的豪宅。他不要奔驰，不要宝马，独自一个人眼泪潮湿地走到了火化场。宋刚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，林红没有哭泣，李光头失声痛哭了。然后李光头眼泪汪汪地孤零零地走出了火化场。黑奔驰，白宝马缓缓地跟随着他。他回头看见了，大发脾气，让黑奔驰滚蛋，让白宝马滚蛋。然后擦着眼泪继续地独自走去。我们刘镇的群众见了惊讶万分，他们说，
没想到李光头变成了林黛玉啊。
李光头不去公司上班，他重新回到了福利厂，那个曾经叫做刘镇经济研究株式会社的，后来又改成了刘镇经济研究院的地方。宋刚漂亮的字体抄起了当初的任命文件，勾起了李光头对往事的很多回忆。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手下的14个忠臣了，现在李光头想念他们了。李光头的突然出现，让两个仍然一边下棋一边悔棋一边对骂的瘸子一阵惊喜。他们喊叫着李厂长，激动地跑出来时，一个摔了跟头，一个踉跄地撞在了门框上。李光头像是父亲对待儿子一样，扶起了摔倒的瘸子，又抚摸着撞了门框瘸子的青肿额头。然后李光头拉着两个瘸子的手走向了另外的12个忠臣。两个瘸子激动地喊叫，
李厂长来了，李厂长来了。
3个傻子和4个瞎子听到了，5个聋子没有听到。4个瞎子的反应比3个傻子快，他们手里的竹竿直点着地面往门外走，只有一个走出来了，另外3个挤在门口了，谁也不让谁，他们的嘴里喊叫着李厂长。他们的眼睛眯缝着，让他们张开的嘴看上去好像大得离奇。3个傻子也反应过来了，他们同时走到了门口，看到李光头时也是一口一个李厂长了。可是门口被3个瞎子堵住了，3个傻子不管不顾，6只手同时推了出去，让堵住门口的3个瞎子拽了3个嘴啃泥。又是李光头一个个的把他们扶起来，然后瘸傻瞎9个忠臣满脸幸福的簇拥着李光头走进了会议室。端坐在会议室里的5个聋子这时才知道喜从天降了，纷纷地从椅子里跳起来。2个会发声的聋子也叫起了李厂长，3个不会发声的聋子嘴巴跟着一张一合，口型依然完美。李光头站在他们中间，听着一片李厂长的叫声，听够了以后摆了摆手，又指指会议室里的桌子椅子，让他们全部的坐下来。14个忠臣坐下来以后还在叽叽喳喳，一个瘸子喊叫着让他们安静，另一个瘸子对着5个聋子重复做出捂住嘴巴的动作。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了。从前的瘸子郑厂长对另外的13个忠臣说，
欢迎李厂长讲话。
14个忠臣鼓掌了。李光头一摆手，掌声立刻停止了。 李光头将十四个忠臣一个个看过来，然后感叹起来说：“
你们都老了，我也老了。”
三个傻子听完了李光头说完的话，唯恐落后于他人，抢先鼓掌了。五个聋子不知道李光头说了些什么，傻子鼓掌了，他们立刻跟进。四个瞎子胡乱地追随潮流，也在使劲鼓掌。两个瘸子觉得刚才的话似乎不应该鼓掌，可是众人鼓掌，自己不得不鼓掌。李光头摆了摆手说：“
哎，我刚才讲的话不宜鼓掌。”
两个瘸子立刻放下了手，四个瞎子也放下了，其后是五个察言观色的聋子，三个傻子继续鼓掌，可是看到其他人的手都放下了，就没有信心了，也是放下了手。李光头抬头看看会议室，又通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树木，连声感叹了。李光头的叹息声起来，十四个忠臣的脸色一个个凝重了。李光头感慨地回忆起20多年前初进福利厂的情景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胸口掏出宋刚抄写的厂长任命文件，展开来读了一遍。读完后将任命文件举起来给十四个忠臣看看。十四个忠臣个个探头俯身过来，李光头苦笑地说：“
这是手抄吧？正版放在县委组织部的档案里。上面的公章从前是红色的，现在变黄了。这是宋刚亲手抄写的，公章也是宋刚亲手画的，他一直珍藏至今。他为我高兴，还专门为我织了一件远大前程船的毛衣。”
两个瘸子和四个瞎子神情气气，三个傻子似懂非懂。看到李光头的讲话停止了，马上抬手噼噼啪啪的鼓掌。五个聋子这一次小心了，他们看看李光头哀伤的表情，又看看使劲鼓掌的三个傻子，犹豫不决。两个瘸子对着三个傻子低声喊叫：“
不宜鼓掌，不宜鼓掌。”
三个傻子东张西望了一番，看到形势不妙，掌声就下来了。这时李光头一脸伤心的神情，讲述了自己和宋刚的历历往事。讲到宋凡平惨死在汽车站前，他和宋刚如何的孤立无援时，李光头难过的说不下去了。两个瘸子擦着眼泪，首先呜呜的哭了出来。四个瞎子双手握着竹竿，抬起了他们的脸，泪水从他们没有光芒的眼睛里缓缓流出。五个聋子听不到李光头在说些什么，他们看到了李光头的悲伤，李光头的悲伤从他们的眼睛里传达到了他们的心里。五个聋子哭得和两个瘸子一样伤心。三个傻子仍然似懂非懂，看到了伟大的李厂长正在悲伤之中，看到了另外11个伙伴伤心流泪，他们张开嘴巴哇哇大哭了。他们后来居上，哭得响声震天，一下子压住了11个伙伴的哭声。此后的10多天里，李光头每天都来到这个所谓的刘镇经济研究院，一遍遍地讲述着往事。14个忠臣忠心耿耿地哭着，李光头自己不再落泪了，他的悲情故事让14个忠臣泪流满面。14个瘸傻瞎聋 忠心耿耿的悲伤给了李光头巨大的安慰，仿佛自己的悲伤已经转换到了十四个忠臣那里了。李光头一边讲述往事，一边安慰他们，让他们不要难过。李光头越是安慰他们，他们越是难过。十四个忠臣推波助澜地哭成一片。李光头深深地感到，天高地厚，茫茫人间，只有十四个忠臣可以分担他心里的悔恨和悲伤。